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上帝而生，凡爱生他之上帝的，也必爱从上帝生的。我们若爱上帝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？现在我们要从探讨什么、为什么和如何等问题，转移到重生的影响结果或证据。我们要问，重生会引导我们往哪里去？我们的生命会结出什么果子？上帝使你重生之后的生命会出现哪些迹象？为了集中讨论重生的影响，我们要查考约翰一书。本卷书几乎都在回答这个问题。我的书架上有一本百年之久的约翰一书注释书，是罗伯劳所写的《生命的测试》。这个书名取得真好，显示约翰写这封信给教会，提供一些判断自己是否拥有灵命、蒙了重生的测试或标准。为了鼓励你自己读约翰一书，让我先给你一个导论。用来说明约翰一书的目的是要帮助你明白自己已经蒙重生，是否自己已经蒙了重生。我会简要查考约翰一书五章三到四节，因为这一章可以说是约翰一书的概论。整体而言，这本书对我有非常深远的影响，盼望它对你也是如此。首先，约翰为什么要写这封信？他用不同方式来解释自己的理由。我们会按着先后次序加以讨论。约翰一书一章四节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我们的喜乐充足。约翰是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喜乐主义者，与众信徒得救的确是他的喜乐，他也盼望得到这种喜乐，渴望得到这般喜乐确实很美好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约翰希望他的信可以给信徒一股新鲜的能力去胜过罪。他帮助信徒胜过罪的方法之一就是提出保证，失败犯罪并不一定会摧毁永恒的生命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换言之，约翰对他的收信者充满信心，相信他们都是真正的信徒，已经得蒙赦免，真正认识上帝，同时也已经胜过那恶者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说，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为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这封信不是要使收信者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，而是确认他们已经在过基督徒的生活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约翰非常关切错误的教导，写信企图保护信徒远离那些引诱他们偏离正道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我们已经确实蒙了重生，并不代表我们不再需要警戒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这才是写这封信最主要的目的。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提供生命的测试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就是让信徒知道自己已经蒙了重生。归纳以上说明，约翰写此信的理由是，因为你们是真信徒，我才写此信。但是在你们当中有欺骗引诱人的，我希望你们身为上帝重生的儿女，对于现今拥有的永生要有稳固的确信，才不会被罪恶引诱迷失。如果我的信可以产生这些影响，我的喜乐就可以得到满足。因此可见，约翰这封信最重要的理由是盼望帮助他们知道自己的重生，如今已经拥有新灵命，也就是永生。 在讨论约翰一书五章三到四节之前，我们还要浏览一下约翰至少提出十一个证明一个人重生的证据。其实这十一点可以浓缩成信心和爱心，但目前我们先按照约翰所说的一一列出。以下的经文不是每一节都用跟新生有关的字眼，但只要你用心思考就会明白，即使遣词用字没有明示，但事实是如此。经文如下。第一，凡从上帝生的都会遵守他的命令，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四节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，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，上帝也住在他里面。第二，凡从上帝生的就会照基督所行的去行，约翰一书二章五到六节，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第三，凡从上帝生的不会恨别人，反倒爱他们，约翰一书二章九节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，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，并且认识上帝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，人若说我爱上帝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第四，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爱世界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第五，凡从上帝生的就会承认上帝的儿子且接受他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，凡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，上帝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上帝里面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，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第六，凡从上帝生的就会行公义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，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第七，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，约翰一书三章六节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，约翰一书三章九到十节，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。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，从上帝生的必保护他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第八，凡从上帝生的就有上帝的灵，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，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，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第九，凡从上帝生的就会听从顺服使徒的教导，约翰一书四章六节，我们是属上帝的，认识上帝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上帝的就不听从我们，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。第十，凡从上帝生的会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约翰一书五章一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。第十一，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这世界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看过这些生命的测试之后，我们可能产生一个难以接受的错觉，误以为约翰的意思是，若你蒙了重生，你就达到完全，若你蒙了重生，你就绝不再犯罪。基督徒的生命不会有挫败，单单只有得胜。倘若如此，就是对这封信极其严重的误解。另外一个与这些生命测试有关的误解是，我们以为自己可能失去救恩，这些错误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可以重生一阵子，但稍后开始在这些测试中失败、迷失，甚至失去重生时获得的灵命。 这是第二个极其严重的错误。约翰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带来这两方面的误解，所以他跟其他新约圣经的作者一样，明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。基督徒并非不会犯罪，并且重生的人不会失去新生命，也不会灭亡。他在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这是现在事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这也是现在事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约翰不免沉痛地承认行在光明中，不表示行事为人完美无缺。他的意思应当是，若你跌倒了，基督的光会使你看见，这是因为罪的缘故，且使你悔恨，承认罪，并且接受赦罪，继续跟随基督前行。除此之外，约翰也热切期望我们从这些生命的测试中，不要推论出我们可以获得重生，但之后可能会失去新生命且灭亡这样的结论。我们可以用另外的角度来理解一个人离弃教会的境况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就是圣经里最清楚的陈述之一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，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注意，为了避免误解，约翰提醒我们三件事。第一，那些好像已经重生但又抛弃信仰的人，事实上他们从未重生，不曾属于我们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换句话说，对这些人的解释不是他们丧失新生命，而是他们从来没有得着新生命。第二，真正重生的人将会在信仰里坚持到底。第十九节说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忍耐不是造成重生的原因，反倒是重生之后才会忍耐。所以说，忍耐是新生命的证据。第三，上帝通常会写明谁是教会中的假基督徒，因为他们最终离弃真理和神的百姓。第十九节，他们出去，写明都不是属我们的，这是很清楚的。因此今日我们通常能分辨谁是属我们的。回想约翰一书四章六节的一个生命测试，凡真正认识上帝的，就听从使徒的教导，他们不但喜爱，而且遵守那些教导。认识上帝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上帝的就不听从我们。假基督徒只会听从一段时间，道的种子甚至会在他们心里欢喜发芽成长，这是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。他们外表看起来好像真正重生了，然而患难与试探来临，今生的思虑、钱财和宴乐横扫而来，此时就会显露出这些人根本从未经历重生。现在我要概略谈一下约翰一书五章三到四节，以便下一章能更详尽的讨论。这经文里面的思想紧密相扣，有如三个链环组合在一起。环一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环二，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。环三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环一，爱上帝的表现就是遵守他的命令，而且是甘心乐意的遵行。第三节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爱上帝的标志就是欢喜，就是乐意欢喜地顺从上帝的命令，而非出于不情愿的勉强。环二，甘心乐意顺从的根基就是能够胜过世界的重生大能。第四节，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，因着对上帝的爱，我们就自由喜乐地顺从他。因为我们在重生时，这个世界的咒诅就失去能力。当我们重生时，这个世界丧失强大的吸引力，上帝及其圣洁的旨意就更有吸引力。遵守上帝的诫命不再是重担，这是如何做到的呢？环三，那战胜世界又粉碎罪恶的权势，使我们把上帝的旨意视为美好，不再是重担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第四节说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这三个思想链环紧扣的情形如下：当我们被引领与活泼长存的道相遇时，也就是我们重生的开始。重生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看见且接受上帝、他的儿子、他的作为和他的旨意，并将其视为至高无上的荣美与价值， 这就是信心，胜过这个世界的信心，也就是说，信心可以胜过这世界奴役人的权势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珍宝。信心击碎世界诱惑人的奴役符咒，也带领我们进入欢喜、甘心又欢喜的顺从。上帝和他圣洁的旨意将成为美好，而非沉重的担子。重生已经把眼罩移开，让我们看清事实的真相，我们就乐意且欢喜地顺从。但愿上帝透过你胜过这世界的诱惑，来确认你的属灵事实，你的新生命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，就胜过世界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